就歡迎林太同我哋講個開場白，咁好嗎？林太，
多謝李卓芬主席，多謝各位共建維港嘅委員。對我嚟講，再踏入呢個會議咧，係特別有一番感受嚇，因為三年前2004年5月，當呢個共建維港委員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咧，我都係親自出席，當時我的身份咧就係、是、楊立門嘅身份，係不過局個名稱唔見，即係唔同咗。當時係規劃地政房屋局負責規劃地政嘅常任秘書長。當然是成立共建維港委員會有一個歷史的背景啦，是 當年關於對於中區三期填海和灣仔填海的爭議，讓到政府是認識到維多利亞港的保育工作應該是全民參與，更加多的公眾參與，因此是成立了這個共建維港委員會。我很高興，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我不親身在香港能夠看到共建維港委員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很高興知道，亦都剛才主席有提到，過去三年多呢，共建維港委員會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自己掌握得到的呢，這些工作可以說是三方面的。第一，是比較一個即是抽象一點的理念上呢，今日要去講保育維多利亞港已經是不需要再講的事，因為大家都覺得這件是非常之重要的工作。對於不填海而進而去到美化，令到我們有一個充滿活力、市民能夠親近的海港呢，我相信已經是廣大市民一個共同的訴求。咁呢個能夠做到呢一樣嘅大家嘅共識呢，當然係本委員會盡咗好大嘅努力。呢幾年發生好多事，我哋由保護維港進入到去保育文物，咁所以都係同一個過程。我覺得呢個對於我哋公共行政係一個好大嘅體會。每一件事其實喺嗰個醒覺性嗰度呢，公民社會係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咁所以我都覺得當年成立呢個委員會嘅組成係由城中特別關注維多利亞港嘅公民社會推薦朋友入嚟坐呢個委員會咧，係一個相當之適合嘅做法。第二方面，共建委員會嘅成就，當然就係喺所謂公眾嘅參與。我哋都係近呢一兩年政府嘅官員比較講得多呢個公眾參與 （public engagement）， 但係共建維港委員會就已經身體力行，喺佢由成立開始嘅第一日咧，就非常之重視呢個公共參與，俾我哋睇到嘅咧係有實在嘅例子嘅。東南九龍嘅發展或者啟德嘅發展咧，就係透過共建維港委員會接近兩年嘅努力去尋求呢個共識。咁所以今日我好高興咧，喺啟德嘅進一步嘅工作，呢、這個分區計劃大綱圖咧，大體上嘅爭議性應該冇啦嚇，冇司法覆核，冇太大嘅反對聲音。而呢個啟德發展咧，亦都係列入咗稍後我會同大家即係簡單解說。行政長官喺最新嘅施政報告裏面十大建設裏面重要嘅一項，而我好高興發展局咧，亦都係會負責統籌啟德發展呢個大項目嘅。咁所以透過本委員會嘅努力咧，啟德發展已經係露出曙光啦，我哋可以進入去呢個執行嗰個階段。實際上啟德發展呢個公眾參與嘅過程咧，亦都受到多方面嗰個讚賞。我記得有城中有一個即係智囊團咧，就做咗一啲工作，關於公眾參與咧，都將呢一個項目視為一個成功嘅例子。李卓芬教授亦都係獲邀出席有關嘅簡介會，去座談會去介紹整個過程。咁上個禮拜我出席香港規劃師學會嘅年會咧，亦都好高興得悉呢個項目喺規劃處嘅同時咧，係攞到今年度嘅規劃師嘅獎項嘅。咁所以呢一種嘅工作受到大家嘅認同咧，係無可置疑嘅。第三方面就係當我哋一方面去講保育維港，作為一個理念，但其實市民最喜歡見到咧，就有啲實際嘅例子。我點樣可以親近到呢個維多利亞港？點樣可以享受到喺維港兩岸呢個景緻？咁所以本委員會透過你嘅領導同埋努力咧，亦都做咗兩個所謂quick wins 嘅項目。咁我好有幸兩個同我上一份工作喺民政事務嘅工作咧，都係息息相關嘅。一個就喺西九龍文化區呢個臨時嘅海濱長廊， 咁啊，今日稍後咧，我哋會再討論呢個海濱長廊，其實就係為第二日40公頃嘅西九龍文化區嘅海濱長廊做咗一個示範嘅作用。不當然，今日佢嘅缺陷咧就係個交通同埋啲配套唔係好便利，某程度上係影響咗市民能夠親近維港，即係透過呢個西九嘅海濱長廊。但另一個就啱啱相反啦，另一個咧就人好多，有時真係好多，就係、呢個灣仔嘅寵物公園，利用前灣仔貨物起卸區。透過一個非常之快捷嘅工程，亦都有當區嘅區議會嘅合作，同埋一啲非政府機構，包括即係寵物協會嘅合作，造成咗呢個香港而家廣受大眾歡迎嘅寵物公園。呢個公園係我去開幕嘅，咁所以頭先我真係好彩，好多嘢咧都能夠參與翻喺共建維港委員會核下嘅工作。咁跟住我想講講頭先主席都提過期望。對於共建維港委員會的期望呢，就不是我個人的，當然是亦都是從整個委員會一起啦，以至到公眾人士對於我們透過這個委員會能夠達至保護和美化維港的工作。但對我個人來講呢，當然我的期望呢就是反映了在第二屆這個委員會的所謂職權範圍。因為當我們再次重新去啟動委任這個委員會呢，我們都是已經復檢了一次那個即係 terms of reference 個職權範圍，大家可以留意，大體上咧就係、都係同往時係好吻合，有啲細節嘅功夫咧，我哋係更改咗。譬如隨住灣仔北同埋啟德嘅工作完成咗咧，其實我就要翻轉頭去做中環啦，就要睇中環。今次唔係再講填海啦，或者海岸線啦，今次就係講第二日喺填咗出嚟嘅海濱嘅地方咧，點樣可以進行呢個美化嘅規劃工作。咁再進一步咧，就係管理嘅工作，點樣令到我哋嘅海濱嘅地方喺管理上係更加優勝。咁所以喺呢個職權範圍啦，同埋稍後大家有一張文件討論成立啲工作小組咧，就或多或少係反映咗我對於本委員會喺本屆裏面嘅工作嗰個期望。當然有期望咧，就一定係一個期望落差嘅。我相信我同在座有啲朋友咧，可能喺期望上暫時未係完全一致。譬如往時這個委員會有個別的委員都提出希望有一個法定的海港管理局 Harbourfront Authority， 到今日為止呢，我對於這個的特別的期望呢是有一個保留，但是我覺得呢，我們應該可以尋求到共識，是循著這個方向，就讓更加多民間和其他的機構參與去管理個維港的海濱的地方。所以稍後在工作小組上，我都希望在這裡率先表明呢，那件工作不是馬上一步去講一個即維港的管理局，因為管理局是包括有一個所謂規劃和土地分配的權力，這個暫時政府對這個呢，是我們覺得不應該走這一步。甚至稍後大家留意到西九文化區的管理局往後它都沒有這個土地分配的權力，這個規劃的權力呢也都是只是由它先做規劃，然後交回給城市規劃委員會正式透過同意這個即發展藍圖呢，是作這個規劃的。所以在今日我們未釐清了各個法定的委員會和整個那個框架之後呢，我不覺得今日是一個成熟的時機呢，可以馬上去進入去探討和去研究怎樣在香港成立一個即海港的管理局。所以希望在第一次會議呢，我都將個立場呢是表明。但是那個工作小組的重要性呢，就在於我們在職權範圍裏面的丁項，怎樣可以尋求一個可持續，包括在美化維港可持續，包括在財務上可持續的框架來到做管理的工作。即是說當那些地在規劃和土地的使用已經是作為一個給市民大眾享用的海濱的時候，管理的方面呢能夠如何配合。我們在政府內部其實都在不同的政策範疇呢，有這些實踐的經驗，怎樣可以不需要用一個政府部門，用一個公務員的體制去管理一些公共的地方呢，我們會同到時成立了一個小組呢去探討和研究的。咁就最後呢，就如果有主席容許呢，我都花少少時間同大家講講，即係喺上個禮拜 發表了個施政報告。在這裡我們提交了一份文件，這個文件是我們最近和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員會匯報和分享，在施政報告裏面就著本局，即發展局的政策綱領和一些政策的措施。大家會見到我們的起題就是推動基建保育文物，兩者是要做一個即充分和合理的平衡的。咁所以呢個正正亦都係行政長官喺本屆政府成立發展局嘅目的。發展局嘅成立，一方面當然係加快呢啲基建嘅發展，嚟到繼續維持香港嘅經濟嘅競爭力啦，同埋同內地嗰個經濟上嘅融合。另一方面咧，亦都係我哋係察覺得到，亦都認識得到市民對於歷史文物文化的保存和保育的工作是越来越重视的。所以在往后讲经济发展基建发展的同时都要作出保育文物这个平衡。所以发展局现在就集了规划地政以至到公务部门，加上康乐文化署辖下的古物古迹办事处都是归属于发展局的。咁今次喺施政報告裏面咧，我哋嘅重點嘅即係貢獻咧，就係兩個主題。第一就係十大建設嚟到去推動香港嘅經濟。咁頭先我都提過啦，喺十大建設裏面咧，由發展局牽頭嘅一共係三個項目，包括啟德嘅發展咧，包括喺新界西北嘅新嘅發展區，亦都係包括我哋同深圳河套區嗰個共同開發嘅工作。咁但對於其他非直屬發展局嘅，譬如運輸嘅基建項目啊，以至到稍後大家會討論嘅西九龍文化區嘅項目咧，發展局都會扮演一個輔助嘅角色。當係有規劃嘅事啊，或者係土地供應嘅問題咧，我哋都係會配合嘅。咁呢個工作其實對我哋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好嘅框架同埋背景，因為我哋喺過去幾年咧做咗呢個香港2030嘅遠景嘅研究，所以今次我哋喺時間上係配合得到咧，香港2030嘅規劃遠景研究咧已經全面完成咗，我哋亦都喺上個禮拜公布咗個最後報告啊，同埋一個即係行政嘅撮要，咁亦都係特別係製作咗一張單張，就將呢個規劃遠景研究係變成一個行動綱領。屬於發展局核下在2030裏面的策略呢，我們都將它寫了出來。跟剛才說的大致是相同的，也都是開發一些新的發展區，要重視優質的生活環境啊，美化綠化的工作。特別就著保護維港是有一段說法的，大家都熟悉了，所以我就不說了，都是要繼續加強我們保育維港、美化維港，令到它變為一個有朝氣和可供市民享用的維多利亞港。在另外那個主題的方面呢，就是優質城市、優質生活。優質城市、優質生活呢，就由多方面入手了，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藍天行動和保環保，但有環境局局長，所以我今天就不會代他在這裡解說。咁但係對我哋嚟講，喺發展局旗下咧，今次就住文物保育咧，行政長官係相當全面咁列舉咗我哋嘅政策咧，同埋一系列嘅措施。呢一系列嘅措施咧，就涵蓋咗喺政府嘅範圍以內，以至係私人範圍以內嘅。就政府嘅範圍以內，往後嘅公務工程，我哋都會要求做一個文物影響嘅評估。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即是譬如對環境，我們也有一個環境的評估，對運輸交通也有一個運輸交通的評估。至於對於是政府擁有的文物建築物呢，我們今次是提出了一個活化再用歷史建築的夥伴計劃，稍後我們就著這個計劃也都會開一些簡報會，如果在座特別是來自非政府機構是有資格，因為你都是非牟利的身份，有資格去申請這個協作計劃的朋友呢，希望你都能夠踴躍參加這兩場的簡介會。當然另其中一個大的項目呢，就是中區警署建築群這個活化再用和香港賽馬會提出的建議的，這個也都是做一個公眾諮詢，所以各位有興趣呢也都可以就著發表意見。在私人擁有的文物建築方面呢，我們一方面是為這些私人建築物提供一個維修的協助， 往時我哋只係為法定古蹟先俾呢個嘅財政嘅支援，但係往後如果佢係屬於評級嘅建築物，符合某一啲嘅條件，特別係俾公眾能夠參加入去睇嘅咧，我哋都樂意為佢提供一個維修上嘅援助啦。當然最複雜嘅一環咧，就係如何令到私人擁有嘅文物建築可以都保育，就要有一個所謂經濟誘因。咁喺呢方面咧，我哋會進行係同各界咧去商量，就住一啲個別嘅個案咧，探討嗰、那個即係各方面嗰個可能性。咁但係有一樣嘢特別係值得同呢個委員會講講，佢未必直接同保護維港有關，但係從嗰個手法上咧，係同以往大家講嘅同埋提點我哋嘅工作咧係好吻合。我哋已經唔單止係從一個獨立嘅建築物去睇文物保育。如果大家都聽過往時我哋有講一個所謂點、線、面嘅做法，所以今次透過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面提出咧。點的保育呢，就是我剛才講的活化再用建築物的計劃。線那條線在哪裡呢？那條線就在荷里活道。其實荷里活道一帶呢是有相當多的文物建築，也有它的歷史的背景，包括孫中山徑啊，以至其他的古物古蹟在那裡。所以今次就住荷里活道呢，我們有兩個大的項目，一個就是中區警署群這個活化再用，另外就是將前中央書院遺址，即是現在的即是空置了的前的警察已婚人士宿舍，將它從勾地表剔出，讓我們可以就著這個歷史的這塊歷史的土地去想一下有什麼活化的計劃。當然在活化的討論裡面，我們一定是看整個它在整個荷里活道這個文物歷史徑能夠發揮一個最大的效用。咁第三就是你會問個面喺邊咧，就喺灣仔舊區。行政長官今次提出咗，除咗係按住好多人嘅訴求，我哋會全面保留交家街、太原街嘅露天市集。我哋亦都會聯同市建局咧，係以一個小區嘅形式，一個 area based 嘅 approach 咧，去睇下灣仔舊區點樣能夠發揮佢最佳成為一個文物文化保育嘅小區，嚟到去吸引遊客又好，本地嘅俾本地嘅人士去享用亦好。咁所以呢一種嘅 approach 其實同大家喺共建維港委員會講，唔好一撅一撅咁睇，一個比較即係全面咁去睇睇維港兩岸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吻合嘅。咁所以有咗呢個契機，其實往後好多我哋喺地區嘅美化工作咧都可以循住咁做。已經有一個項目都係已經咁樣做咧，就係屯門。屯門河嘅美化工程咧係一個連貫嘅工程嚟嘅。即係行政長官覺得再由個別部門自己喺屯門區一人揀啲小工程做咧，就應該用一個比較即係holistic 連貫性。咁所以佢亦都係委託咗民政事務總署牽頭，由我哋配合去進行屯門整個屯門河美化嘅工程嘅工作。咁希望喺為地區能夠締造一個更加優質嘅生活嘅環境。喺優質城市、優質生活下面，我哋會大量做呢個綠化工作啦。呢、這個綠化總綱圖已經喺尖沙咀同埋中環係大家見得到，亦都係有一啲成效嘅。咁我哋會投入大量嘅資源，跟住咧就係做譬如灣仔啊、上環啊、旺角、銅鑼灣一帶，稍後將佢擴展到去所有嘅市區嘅地點，然後大概即係去到2009年中咧，我哋就會展開喺新界地區嘅綠化總綱圖嘅工作。咁呢個工作如果每次去到係一個近維港兩岸嘅咧，我希望咧本委員會都係會參與，俾一個意見，點樣可以起到一個協同嘅效應，既能做到一個地區嘅美化，一個即係城市嘅美化咧，亦都可以更加係鞏固呢個維港嗰個特色嘅。咁就對於喺發展密度嗰方面嗰個關注咧，就喺其實 Harbour Planning Principles 裏面咧，亦都已經有相當係就住呢一點喺維港兩岸呢啲發展密度高咧，我哋都要特別關注。咁所以我哋提到話重新檢視，而家仲有幾十張呢啲分區計劃大綱圖咧，嗰個優先次序，我哋會集中係如果佢係喺海港兩邊已經發展得密度好高嘅地方咧，我哋優先處理呢幾張嘅即係分區計劃大綱圖。咁就其他嗰啲我唔打算再花更多時間講啦，冇 論在建築業嗰個質素的提升啦，以至到建築物的安全咧，我哋嚟緊都有一啲新的措施。如果委員有興趣咧，我可以就住各位委員關注的課題咧做一個回應。多謝主席。
多謝林太。就我剛同大家報告咧，就我哋呢個議程咧，作為一個今日嘅議程嘅第二項，咁特別嘅邀請咗林太嚟同我哋講講政府有關嘅睇法、政策同埋願景，對我哋工作嘅期望。咁我哋大概咧有15分鐘到時間，如果大家係想向林太提啲意見或者係提問咧。請大家隨便啦。Nick, please.
Chairman, it's a bit like a first day of a new term at school. I'm very excited and jumping up and down as you one used to when one was a young boy. But seriously, no, I'm very enthused by what I see and read in this paper. And certainly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thrust, the priorities, I think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disagree. I think keep the subcommittee to look at the harbour as a whole, come up with a master plan for the whole harbour, must make for sense. The two task forces also, I think, the focus of those is right, particularly the one that's going to look at the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waterfront in future. And just picking up something that the Minister said, I mean, I agree with her that we're not looking at an authority. I agree with her that we can't interfere in Hong Kong with allocation of land and land use rights. But I think there is room for some form of agency, if you like, wh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ing, if you li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me of these major initiatives on the waterfront and take some of the onus, if you like, the responsibility from these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ut I think within the terms of reference, the word sustainable framework, I think, gives us enough tolerance, if you like, to come up with a Hong Kong-tailored solution. Just one other point, which the Minister might like to think about, in terms of the list, the shopping list, if you like, of items in paragraph 23. One of the concerns I have, which isn't touched upon in this paper, and I think we tend to forget, is that the Hong Kong waterfront is going to be a construction site for the next 5, 10, worst case 15 years, of Kai Tak, West Kowloon, Central, Wan Chai, all are going to be subject to a very major disturbance. And I wonder just whether, in terms of this list of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o be responsible for, I wonder if we could add an H, I think it is it JH? Yes, an H, which would merely say, consider how the impact of the major works are proposed around the waterfront might be mitigated. Seems to me that from a community and a visitor perspective,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nage the situation. Hong Kong is going to have to manage the impact of these major works on the waterfront for a number of years ahead. And I think this committee could come up with some suggestions as how the impact might be mitigated. And I suggest to the Minister and this committee that we could well add that to our list of responsibilities. Thank you, Jim.
Thanks, Nick. Would Mr. Leung like to respond?
That's a very practical sugges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in all the public works projects that we do, it's now almost standard requirement to look at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whether in terms of the environment, the traffic, the waste collection, and particularly construction waste and so on. So I personally see no problem with that, but I just want to check with my expert, Mr. Ma, because he will be handling all the, at least on the northern shore of Victorian Harbour, all the various the projects affecting the waterfront. So at what stage you feel it is realistic to get this committee involved? Because I don't want we start things and then you feel that's not right and then you try to come in. So I just want that piece of advice from you.
I believe we have to engage the committee at the early stage, because once a contract has been started and led, basically all requirements should be in the contract. So if the committee do have views as to how they would like to mitigate a particular impact, then certainly that has to be spelled out at a very early stage.
With that understanding, perhaps we could go back and look at the timing of the various projects and consider the best timing to come to this committee to tell you that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we are thinking of in terms of the mitigation and whether you have any views to offer. For example, how can we maintain some form of public accessibility during the works period? But unfortunately, the pet garden has to go. I was told the pet garden has to go.
Thank you. 有冇其他嘅 comment 或者提問啊？假如冇咁。